那个英文应该是 data loss prevention 哦，就是资料外泄防护。那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对不起，应该先跟各位打声招呼啊，就是大家午安哈，谢谢大家来参加 today 的第一场的exchange的，要跟 UC 有关的，我们现在不讲exchange，我们讲 UC 啊。 UC 有关的一个TED 的一个分享，那今天这个主题呢是 Office 365哈安全性应用的部分哈，那这边我们会提到其实是有关于资料外泄防护，就是 Data Loss Prevention 的应用。那我是 Jamie 罗继堂哈，那我目前是在台湾微软在合作伙伴技术资源哈，当负责对我们的 partner 呢合作伙伴的 partner 呢去做一些pre-sale 跟 advisor 的一些 support 的工作哈。 OK， 那这个呢，这张时代呢，你接下来在每一堂课里面应该都会看到哈，就是今年其实事实上应该是从去年哈，去年比较没有正式的announce，但是从今年开始会正式 announce，就是说所有 TED 的课后的内容，各位应该都不会收到 DVD 的光碟，好，都不会收到 DVD 光碟。我们现在是 follow worldwide 的一个趋势哈，就是直接整个整理完之后呢。 都 OK， 后置完之后，我们会放在我们的这个MSDN 的网站上哈，Channel Right MSDN 的网站上，所以各位可能有一些课你很想上，但是冲堂了，好，那所以到时候你可能就不需要再去傻傻等光碟哦，你直接线上去看就好。那当然有些人会有疑问，就是说，我花了钱，最后面还是网络上大家都看得到，哦，其实坦白说，就是这种问题就是。 应该是说你来临场报名呢，花钱来临现场听呢，你多了跟讲师之间的互动，可以直接互动啊。那你有一些问题可能立即就可以得到解答。那如果你线上看的话，基本上有些时候应该这么说哈，我们很多其实我们很多的课程都已经 online 了，早就 online 了。那如果各位如果只是纯粹要因为要看 online 的话，其实也不必说实在也不必花钱报名来这边。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疑虑，先跟大家说一下。 好，那开始之前呢，我先调查一下哈，就是各位企业在各位公司或你的客户里面已经有survey过，或者是已经有导入这个 DLP。那 DLP 其实不是微软 create 的一个名词啊，它早在业界早就有了啊，早就有了。那如果我现在就想要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说，贵公司或是你的客户里面呢，已经有survey过，或者是已经导入在使用 DLP 的有吗？就是资料防护外泄。 外泄防护或是遗失防护，啊，只不到两位数，这么少 ，OK， 这其实有一点 surprise 哈，因为其实在我看我像今年七月我们有去，我有飞去美国西雅图去上课，其实有一个这个课呢去举手几乎快超过七八成哈，都有survey过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内容，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哈。 那其实 DLP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协助企业去针对一些敏感性的资料，好去做外，防止它外经过不小心是刻意的，或者是不小心而造成资料这样的一个外泄。好，那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DLP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我们可以去针对一些比较特殊的，可能当然这我刚刚说了敏感性的资料。 不见得会是每一家企业都一样，所以我们在等会后面提到的有一个新的功能哈，你会发现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我个人认为真的非常的好用哈，对企业来说，好对企业来说，因为它实际上整个操作不会很困难，而且对管理者来讲，它应用也非常的，你要去 deploy enable 这样的功能也非常的快速哈，非常快速。那为什么我们会需要 DLP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好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在这一章时代里面，其实已经破题了。其实，在不管是网络新闻，或者是你在实际的电子媒体上面，你都可以看得到，耳有所闻，就是比如说很大型的零售商不小心，好不小心把他的这个一些客户所的付款的一些资讯呢外泄，透过 email， 好，那也有可能也有一些常会听到，就是说，因为。 使用者的操作不当，哈，使用者操作不当，把好几百笔甚至上万笔的这种个资的资讯，就把它传出去了，好，就把它传出去了。那这个这些案例有些是被 有些是那种被 hack 的，好，除了 hack 之外不说之外呢，绝大部分还是来自于使用者的操作，好，使用者的操作哈，所以我们在 Office 365上面呢，我们会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 DLP 的一个方式呢，去让这样的一个事件呢，能够尽量的降低，好，尽量减少跟降低哈。那这边我要开始之前呢，我会特别先说一下哈，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 Office 365。的以前的 online， 好 ，Office 365以前 online， 那如果没有特别做任何说明的话，它的功能其实会跟 on-premise 的 Exchange 2013 SP1 是相同的，懂我意思吗？就是除非我有特别说，哎，这功能只有在 Office 365以前 online 上面有，那它可能你在 on-premise 以前2013就不会有这个功能，好，就不会有功能啊。所以如果没有特别提的话，今天讲的课程的所有的内容。都会可以直接套用到你自己个人企业内部部署 on-premise Exchange 2013 SP1， 好，特别强调 SP1， 因为 SP1 已经出很久了。我们明天还有 一大早呢，还有一堂，就是 我也是有我这边讲的是 Exchange 2013 SP1 的课程，那那个部分会跟各位介绍比较细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 focus 在 DLP 的这一块。好，那微软的 DLP 呢，跟其他的 third party 的 DLP， 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我们想要针对一些 turn 的点哈，那其实这个时代呢，一开始的时候，在最早我们 COP 那边来的时候呢，并没有第四块，并没有第四点，那因为 SP1 之后才有这个东西，好 ，SP1 之后才有这个东西啊，我们会协助DLP 最大，在对微软来说哈，最大它会透过这样针对内容的分析哈，针对内容分析，然后针对透过内容分析，针对敏感性的资料呢去做到。协助企业去做到识别出来什么叫做敏感性资料，识别出来之后，然后做监控。这个监控当然你可以设很多的路了，然后接着会有一些防护。防护的部分就是你可以先设一些相对应的 action， 你把资料找到之后 monitor 它之后，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不允许它寄吗？或是等等哈，等等这些情境都可以，都可以透过路的方式，以经营路的方式去做。然后提供相对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动作。那最后面呢，使用者教育或者是教育使用者，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者教育啊，就是因为你去用教育使用者好像 maybe 也通，但是可能语气上会比较 strong 一点，所以 我比较倾向于把它翻成使用者教育啊，使用者教育就是最后一块是使用者教育的部分。它是做什么呢？它可以透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功能，让使用者还没有犯错之前，至少你就告诉他说：“哎，你接下来你现在记的这个东西内容可能是有问题的，好，可能对公司来讲被公司定义成是所谓的敏感性资料，好，敏感性资料，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达到这样的一个，在使用者还没犯错之前，我们就先做了这样的一个教育使用者的动作，好，让使用者知道了这样一个动作，好，所以这个是。”第四块这个是比较新的，是比较新，后面 SP1 之后呢才会有的，所以这边我们先跟各位提一下，等一会我们在整个的内容也会再特别去讲这个。那所以回过头来看，什么是资料外护，资料外泄防护 DLP， 这个你看，如果看我们官方文件的话，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比较旧的翻译叫做资料遗失防护，好，资料遗失防护，那现在呢又叫做资料外泄防护，那反正从头到尾没有变的，就是 data loss prevention， 就是英文没有变，但是中文就是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了，因为这个中文老实说不是在台湾翻的，不是在台湾翻的，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奇怪，怎么过了两个月之后它又变另外一个名字，所以有时候你看到 DLP， 你可能你把它画成等号会比较 OK， 因为看中文有时候你会记那个名字，它会变得很奇怪啊。它其实是透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package， 就一个入耳的 package， 然后呢，让你去做套用的动作，去做什么样的套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刚才那个三个核心，我先把你识别出来哪些资料是我要被 monitor 的，那这些 monitor 的你的动作做什么？好，那这个整个组合起来之后呢，就会是一个完整的 DLP。好，完整的一个 DLP 的 solution。那在 DLP 里面呢，我们跟其他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允许 third party， 就是 ISV 的开发商，我们 third party 的partner， 去针对这个 DLP 呢，现有的 DLP 去做一些 extension， 或者做一些 customize。好，这个是在现阶段是 OK 被允许的，好，被允许的。那待会会有一个很有名的，在我们内部很有名的例子啊，我们会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在这里面呢，它会透过它可以它的比，就是它的一个运作的比对的一个机制呢，它可以做那个关键字比对，哈，字典比对，或者是规则运算式，哈，规则运算式的一个评估。这个规则运算式的一个评估，就是说它会去用这个规则运算，比如说讲了最待会会看到的案例，检查那个信用卡。信用卡有大家知道，一般来说正常信用卡有16个数字嘛。这16个数字每一家，比如说 Visa 的信用卡跟 Master 信用卡跟 American Express 的信用卡，它的 checksum 一定都不一样，一定都不一样。那我们会透过这个 checksum 去在运算式规则里面去把这些可能是信用卡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把它抓出来，然后呢透过规则运算式去做 checksum 的验证，再来做后续的动作。好，当然判断条件不会是只有单纯的单一的这样的一个规则运算式的评估，还会有结合一些其他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这样一个内容之后呢，我们去做后续的一些防护的动作。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 DLP 呢，它整个比较 overall 的一个内容，一个 code 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讲 PLC 呢，DLP 不能不去提到这个 positives。好 ，positive， 其实 positives 呢，就是对应到我们刚才讲的第四点。好，刚才讲的第四点就是使用者教育或教育使用者。好，它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好，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在使用者还没有犯下这个错误，把这个邮件错误的不正确的讯息传出去之前，就先警告使用者。好，就是警告使用者哈。所以这个是。原则提示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在 DLP 里面呢，以现阶段来讲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好，很重要的角色。那其实如果各位的公司已经有在使用以前的2010或是 Outlook 2010的话，你会发现在 Outlook 2010或搭配以前的2010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当你在寄 email 的时候，比如说你输入一个通讯群组，这通讯群组可能包括超过30个成员以上。那可能在邮件的标收件者的上方就跳出一个讯息告诉你说，你现在选取的收件者的人数已经超过30个人或超过一定数量，这个数量是可以管理者去定义的。好，这个功能其实在以前叫做 mail tips， 这个 mail tips 其实跟我们讲这个 pass tips 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好，没有什么关系，两者是独立的。好，那但是会让使用者还蛮容易可能会把它，如果 end user 来说可能会蛮容易 confuse 的。好，但是对管理者来说，你可能要知道这两个功能是不一样的，虽然它看起来很像，但是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因为 pass tip 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会出现，就是使用者他所输入的、他所编辑的这个邮件呢，符合你所定义的 DLP 的原则的时候，而且这个原则你是有勾选要通知使用者的，这个情况下它才会出现。好，它有出现，它跟 mail tip 是不一样的。 mail tip 是不管3721，只要你符合，比如说我刚刚讲最简单，只要符合，你甚至可以勾说邮件收件者不在组织内，就把它就跳出来，好，就跳出来警告，这个是 mail tips。 那 pass tips 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好，这个呢，我们一开始来先来看这个 demo。 为什么先来看 demo？ 就是让你看完 demo， 先让你看最终结果。好，如果这最终结果不是你要的，你就可以，不是啊，开玩笑。好，这个是 pass tips 哦。 pass tips 可以做什么呢？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哈，我现在呢在这里呢，我已经事先定义好了一个，就是一个草稿哈，写好了一部分的草稿。那这草稿内容很，各位如果各位现在看，应该很明显就知道它是做信用卡检查嘛。好，那我严重的先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啊，这个信用卡号不要拿去用，好不好？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 checksum 做 checksum 使用的啊，你不要把这个信用卡拿来，然后呢，你可以在自己内部测试啊，或者是有没有人愿意提供信用卡让我测，我可以现场测给你看，就把你信用卡 key 进去，它一定会发生同样的结果。好，所以 你看这一封邮件的草稿呢，就是我要传送一个信用卡的卡号，好，信用卡卡号，然后呢我有告诉他过期的卡号的过期日期，好，然后呢接着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哈。那接着我要做什么？好，这个是我先填写一下哈，然后呢我 key 一下，比如说收件者，这个 Jessica 收件者他是内部的，好，他是内部的收件者，我先跟各位说，因为等会你后面的那个 demo 还是会看到他，好，还是会看到他。好，所以呢，我现在为什么我会在这 mail 来做一些编辑修改？好，这个是它背后其实是有用意的哈，它是有用意的，它用意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件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刚刚一开始没有嘛，我后来在底下那边打一打之后，它就突然间爆出现了，好，就出现了。然后这边出现，你看到没？邮件包含信用卡资料，好，然后你确认收件，所有收件都会获得授权，可以接收这样的敏感性的资料。那这一句话呢，其实也不是系统预设的资讯，这是我自己打的，好，这是我自己打的，你可以自己去定义，好，可以自己去定义哈。那更妙的是，啊，如果你公司有跨国的，你有英文的怎么办？有日文的。你就可以定义相对应语言的这个秀出来的信息，好，所以不一定要打中文，你要有英文的、日文的 ，OK， 好，只要你 OK， 你的环境里面有对应的，就都可以用，好，就可以用。那回到刚才这边说的哈，我为什么刚在这边呢？sorry， 我为什么刚在底下呢？邮件这边。这边我刚才要做一些编辑的动作，其实他其实要去 trigger， 好，去 trigger， 就是说让这一封邮件让 Outlook 去 trigger 说，哎，你现在编辑的这一封邮件到底有没有符合你事先定义好的结果，好，有没有事先定义好的结果哈。那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来看这个哈。好，这个是邮件原则提示，就是我们要讲的 policy tips， 好 policy tips 啊。那这边你看到这个此邮件可能包含下列机密资讯：信用卡号，这个就是你自己去定义的哈。那这边有一个 report， 重点是要说这个 report 有没有可能 DLP 有没有可能百分之百正确？该不太可能吧？因为毕竟它是电脑，它只是一个系统啊，它不是人工智慧 AI 什么高科技的哈。它只是一个路而已，路而 base 哈，而且它用的这个规则运算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是正确的嘛，好，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某些情况下一定会有误判嘛。那误判的时候怎么办？你可以选择或让使用者去做 report， 就报告你说这个不是信用卡卡号，这不是信用卡卡号，好，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说不管。好，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认为他是，那就是你要用比较强制的，好，比较强制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宁可错杀100哈，也不可错放一个，好，所以这个是这个邮件提示的功能之一哦，好，之一哈，因为等一会我们还会看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让你用，好，所以呢，这个因为我现在是针对内部，好，就是说在内部。如果收件者是在内部，收件者是内部哦，我就可以让他去做。Sorry， 这个要讲一下，我怕太小，所以我要一直把它放大。这个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我刚才使用者按了报告之后 ，report 之后，这里的讯息已经变了哦。他说你的意见反应将会在邮件传送时送到你的管理员。好，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你做 report 嘛。那做 report， 这 report 到哪边去？当然要到管理员那边去。那你在定入耳的时候，你就可以设定这个管理员是你的 auditor 呢，还是你的 LCA 公司的法务部门，还是稽核单位，好的一个信箱。总之会有人 monitor 的，会有人 monitor 的哈。那他按这个report， 当然这按的 report 就是告诉他说，我认为不是，好，我认为不是。所以呢，他做了这些动作之后会怎么办？邮件还是让他出去，因为我这边没有去。我现在在我的邮件提示这边呢，我并没有去设 block 的动作，好，没有去设封锁的动作，所以当做完的 report 之后，按下 report 之后，回报说，哎，这可能是一个误判之后， 邮件还是让它出去的，但是这有什么意义？会被 log 起来，会被 log 起来。在 log 里面，我会看得到说使用者他认为这个是误判。好，那当然这个某种情况下呢，如果你将来要做一个统计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捞出来，你要看说使用者回报的这个误判的几率高还是低。那当然有可能使用者为了他自己便宜行事，他就按了一个 report， 就他还是出去，因为他可能是正确的，但还是按了 report。好，他可能不是故意要搞你，就是他觉得认为他就是应该可以记这个东西，这也有可能。但是这个将来这些被稽核的这些 report 在后面捞出来的时候，就会变成对企业内部来说，稽核尤其稽核单位来说，就会很有意义，就很有意义。你至少可以，因为我知道 IT 常常被要求，因为 IT 是一个讲来念的，很多企业里面认为 IT 是花钱单位，所以你要能够拿得出数字来跟上面的说话。好，所以这些 report 就会到时候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好，可以让你看得到出来。那所以你看当他按了报告之后呢，他这个意见他就告诉你，先警告你，你按了意见之后，你按了 report 之后呢，你这个邮件你这个动作是会被 log 下来，而且会到管理者这边。那如果这时候使用者按复原，他就会回去，好，回去原来的这个讯息。好，比如说按复原，它就回来原来的讯息。好，那就是那这个就是敏感性的，敏感性的。那接下来同样的，同样的一个内容，但是我现在记得收件者呢是外部的，这很明显是跟我刚才使用者是不同的 email domain， 它是外部的使用者。那我们来看看外部的使用者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外部的使用者，那一样我在那边做出现了，来再把它放大。各位有没有看到现在收件者是在外部哦，收件者是在外，他不是在啊，他不是在内部的使用者的。好，收件者，那刚才的某一种情境设定情境，可能说是公司的员工，他寄给另外一个部门的员工，可能比如说是人事单位或是其他的帮他代订，比如说机票购买什么之类的，类似这样的一个业务上的往来需求，所以他要传送这个信用卡资料。那可是现在的 scenario 是换成是你的收件者是外部的，这外部的通常就会比较要更谨慎一点，要更谨慎一点。所以呢，我在我的入额里面去设定什么，你现在呢你要传送的这一封邮件没办法被传送，因为它包含机密资讯。好，因为包含机密资讯，然后呢它这个使用者就是外部的收件没有获得授权，所以无法接收此类型的资讯。这一句话，这后面这个是自己定义的，你可以自己定义，跟刚才一样。那接着它会有一个，若要传送此邮件又不移除资讯，不移除底下那个就是信用卡号资讯，你必须按一下复写。好，按一下复写，这个复写跟刚才的 report 不一样。好，刚才那个 report 是告诉他说你这个是误判哦。好，但是这个复写的意思就是说，对，它是信用卡，但是我还是要寄。OK， 好，就是 override， 好，它就会在。等会在看到那个 report 的时候，稽核报告的时候，它是两个不同的栏位，那就代表两个不同的意思。好，两个不同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在 pass teams 的时候呢，另外一种 action。好，我这个 action 就是设定说 block， 但是允许寄件者做复写的动作，复写就覆盖掉，不是那个 replication 啊，覆盖掉啊，就是我他也承认复写，就是说他也承认这是敏感性的资料，但是他要 override 掉它。好，那 override 掉它之后，就可以让他把邮件寄出去。好，可以让他把邮件寄出去。所以先接着我们来看往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好，这个后续出现了。那接着呢，我们就是按一下复写。好，按一下复写。那按一下复写之后呢，那你看到这边资讯讯息呢就又跟着变了。好，又跟着变了。后面的应该没关系，我还是放大好了。这边按完复写之后呢，它的跟刚才一样，它的原则提示的这个显示的秀出来的资讯呢又变了。它说你已选择要传送这封邮件，会包含机密资料的邮件，但是你的决定一样会被组织做管理，一样就告诉你一样会被 log 起来。好，被 log 起来。所以这个是这个入耳，刚才你看的这个好像是两条入耳，对不对？事实上它只用了一条 DLP 的 template。好，第二篇的原则和范本原则，等一下我们会实际让他看完完整的。好，看完完整的。 好，所以这个是透过邮件，透过 DLP 的原则提示呢所做的一个 demo。那一样，这边你可以去按那个 report 啦，就 report 就是说这是误判。好，当然记得外面还是有保留这样的一个弹性在，弹性在。那所以如果我把现在把这个信呢，就寄出去了，好，就把它寄出去了。那你看在这边，这个是我把这点开来哈，这一封信，这个是我刚刚设定在录耳里面去设定哈，如果只要任何有符合 DLP 的套用的这个原则的这个邮件，都会被好都会被完整的传送到一份 report， 好，传送一份完整的 report 呢到这个信箱里面，好 ，TWMPN 这个信箱里面，好，它等于是扮演 auditor 信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好，这样的角色。那你可以看到这一封邮件哈，我们你看先快速看一下哈 review， 因为我设定的原则呢是完整的。好，完整的这个传递的结果，所以呢，他会把你传递那一封邮件以附件档的方式附加上来。好，这个有一个概念，其实跟常常一起被问到的概念很像哈。很多人举手发问说，为什么要用附件档？因为用附件档会造成一个麻烦，如果你要用其他的方式把它捞出来，就又更麻烦了，因为它是附件档。那为什么不直接就用 BCC 或 CC 的方式去做？可以，你可以选 BCC 或 CC， 这没问题。但预设如果你用那个产生完整 report 的话，它会是用附件档方式。好，用附件档方式很主要的、很最主要的一个理由是在法律上的原则的证据力的问题。我如果用附件档方式的话，我完全不会去碰到你邮件的黑的，完全不会。你怎么寄，我就是用整个附件抓起来，就是那样子嘛。如果我用 CC 或 BCC 的话，等于我要在你原来的邮件，你本来没有这个人的，我硬是帮你插一个人进去，这在某一些情况下呢，可能会可以去被 challenge 说你是因为动了我的邮件的 header， 这个间距率可能是有问题的。好，这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以 change 2007或2007之后啊，2010、2013。你在做那个 archive report 的时候，它都是用附件的方式去做，它都用附件的方式，它不是像以前2003直接 BCC 就一份到你指定的信箱去。好，但有好有坏了哈，有好有坏。好，那我们先来直接来看这边哈，这个是收件者嘛，没有问题，然后 subject 这个 OK 哈。那这边你会看到它的 sensitive 有没有被 auditor 哈，那有没有它有没有 override， 它有按 yes override。那Face positive 就是有没有误判，有没有使用者回办误判？那他刚才没有按嘛，所以他是 no。好，那接下来他会告诉你说，你今天这张信用卡的这个入额检查入额是哪一条，然后呢，它的内容大概是长怎么样子？好，就帮你秀出来。这个是一个最及时的，就是当使用者一寄出去之后呢，马上就会收到的，这个被你定义的这个管理者就会收到的，好的一个 report。那当然你的。在 O365 上面，或是在以前2013的 SP1 上面，你再透过稽核的 report 去捞这个 DLP 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到。好，你也可以看得到哈。这个我们等会在后面时代最后面会再去跟回头再讲这个。这个就点开来，因为它是附件嘛，点开来之后你可以看得到原来原始的文件的完整的一个内容，就是那封邮件完整的内容哈，完整的内容。好，这个是一开始呢跟各位讲的一个 demo 的一个。slide 哈 ，demo 的一个 slide 的内容。好 ，sorry 哈，好，那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一开始先让大家看 demo 哈 ，demo 看完之后，如果你觉得满意，再继续往下看。好，那接着我们看使用者教育或教育使用者，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好，透过那个 positive 的方式，好 ，positive 原则提示的方式呢，去告诉使用者，在不打断使用者的工作流程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打断他？除非你设了 block， 而且不允许他 override， 否则的话，他还是可以继续做他原来要做的工作，好，只是在 report 里面会被多记了一笔，就告诉他这个是你 override 还是你认为他是误判。好，所以，而且最重要的重点在这边。 在不连线的状态下也可以运作。也就是说，今天使用者他的 Exchange Outlook 他的 Outlook 2013哈，他连到你的连到你公司的信箱，而你部署这样的一个 policy 之后，就算他回到家里没有连线的状态下，或者是他在一个没有连线的网络的环境下，他去发这个 email， 他还是会跳出来，这个还是会跳出来这个东西，这个。好，其实刚才看到各位看到这个原则提示这东西，所以这个原则提示是谁在做的？看起来不是Exchange吧？好，看起来不是Exchange。他等会我们在下一章就会提到他怎么做哈。那这边呢，这个是 Outlook 看到的版本的画面。那接着呢，我们来看 OWA 现在也看得到啊。我说现在看得到，是因为新版之后才看得到啊 ，SP1 之后的版本才看得到。那现在在 OWA 上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讯息。好，这个讯息，那这个其实是同一封了，好，同一封邮件。好，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使用者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还没有发生这个。把这个敏感性资料传出去之前呢，就先把这个邮件呢，先告诉他你这个传出去可能会出事，好，可能会出事，就先让使用者知道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其实可以防患于未然，防患于未然。那接着呢，这个是在 device 上面，那这边顺便跟各位提一下，其实应该在两个月前，好，上个月还是两个月前，现在我们在 OWA， 各位。不要调查，这结果一定很惨。就是各位一定有使用 iPhone 或 Android 的手机嘛，那 iPhone、Android 手机呢，你如果要连 Exchange， 就是 Office 365啊，那 On-Premise 的版本可能晚一点会发布吧，哈。现在目前有的版本是 for Office 365的 Mailbox， 你可以透过 OWA for Android 或 OWA for iPad 或 OWA for iPhone 的 App。好，去连你的 Office 365的 Mailbox， 好，去连你 Office 365 Mailbox， 那它连上去呢，就基本上哈，这整个操作画面会跟你在用电脑版浏览器的去连 OWA 看起来是几乎是一样的，好，几乎是一样，只是它画面缩小，好，只是画面缩小哈。那这边要提的就是说这个功能，好，这个刚才原则提示的这个功能呢，它在手机上一样可以 work。好，一样手机上可以 work 哈，这个各位等会在下一堂课哈，烫长老师的这个他课里面也会再去讲这个，而且他会 live demo 给大家看，好 live demo， 所以我这边只有卡图而已，好，只有卡图而已，好，这也是告诉大家哈，可以让你去测一下。那上次我不知道我忘记是好像对 partner 讲课，讲完之后有一个 partner 跟我讲说，为什么他看到 demo 哈都是这个。是一，他认为这个是作假的，那我就说你帮你拿你的信用卡好了一次，好，那试下去之后呢，他还知道这是真的，好，真的可以 work， 好，所以我一直在再去讲一下，好，这个是一，这个就是可能是就是可以测试的，可以让你做测试，而且基本上哈，他的判断条件呢，这一组是一，这个组是搭配 Visa。如果你前面改成 master， 可能就不 work， 因为我刚刚说的那个 checksum 不一样，而且他判断的时候，他不是只抓数字来判断，他还会抓其他的，好的数字。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其实这个本来要放那个 QA 的了哈，放 QA 这一张实在本来要放 QA 的，可是我想说还没有说，没有跟各位说过就放 QA， 好像有点残忍，而且可能会把场子搞得很冷，好，所以我就算了哈。好，那不过这个等一会可能会不会有 QA， 我不晓得啊，会不会在这里面出现？那 DLP 的里面的 Policy Tips 呢？它现在支援下列这几个用户端，第一个是蛮残忍的哈，就是要 Outlook 2013 Pro Plus， 好 Pro Plus 哈，而且要完整安装啊，完整安装，好，什么叫完整安装？有没有人要举手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你不能只装 Outlook。然后其他不装，懂我意思吗？好，等会会有 KB 告诉你坏。好，那 OWA 刚才 demo 给大家看的嘛，那刚才我讲的 for device 的部分，好 ，for device 有三个版本。那 for Android 的部分你必须要 4.4 哦，4.4 的版本才支援。 如果你是 4.1、4.2、4.3， 它就没办法下载，好，没办法下载。你可以找得到，但是可能找这个哦，把它列出来了，在时代这边把它列出来。这个是 for Android， 然后 for Android 目前还是 pre-release 的版本，也就是 test 啦，还不是正式的，但是可以已经可以 work 了。那你至少要刚才我讲的 Android 4.4 的版本哦，才有办法抓得下来，好，才有办法抓得下来。那这个网址在这边，到时候你拿到时代的时候，直接点这个网址，在你手机上点这个网址应该是 OK 的哈，就可以点上去。那这个是 for iPhone 的，好 ，iPhone 的这边它的 screenshot 在这里哈，那当然是在 iTunes 的这个 Apple Store 上面。那这个是 for iPad 的，好 ，for iPad 哈 ，for 这两个版本的。如果你现在底下已经有在用，而且你有目前哈还是只支援 Office 365的信箱，如果你是 on premise 的话，目前还是不行，好，还是要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好，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哈，那。哎，有 question 啊，太好了。那这边呢 ，PNM 还没有画的，坏的。我本来跟他要三个赠品哦，结果他只给我两个。所以如果你要赠品的话，你要把握前两次机会。当然，第三次还是希望大家踊跃举手了哈。好，那我们刚才也讲了那么多哈，讲了快半小时了，课程已经快讲完一半了。好，我实在已经快讲完了。好，刚才讲那么多，我们在微软第二批包含哪四大块，你只要讲出其中一块就好，送你香蕉。这个香蕉是那个这不是可以吃的，就是可以让你打电话用的香蕉，就扩音器，就是插在你手机的扩音器。然后我们一二三，那个白色衣服，对，监控，哦，对对对，好，欢迎。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刚看完了 Policy Tips 哈，我们刚刚讲 Policy Tips 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啊。但是呢 ，Sometimes 有时候，管理者性急或者是使用者性急哈，啊，为什么一直弄？你听完课之后很 exciting 对不对？回去要 demo 给你的主管说，就是要这个东西啊，对吧？就是要这个东西，但你弄了老半天出不来，那就很惨了啊。所以呢，我会告诉你，这个不要这么兴奋。有时候你弄不出来是很正常，哦，不是啊，就是要时间等待，要更多时间等待哈。所以你如果发现你都照我的照我们的 demo 或照我们文件做了，哎，奇怪，都是不出来。那请你去这个好，依照这个步骤，其实很简单哈，就是把 Outlook 2013关掉哈，然后呢，找到一个这个基码值叫做 Less Download Time Pre Account 的这个基码值呢，把它删掉。好，整个删掉哈，那它路径在这边。那事实上呢，以我昨天弄的 lab， 它路径只到这边 ，Outlook， 后面这个不见了，怎么弄就是不会出现，好，怎么弄就不会出现。然后呢，这个 KB 呢也没告诉你，这个没出现怎么办？啊，如果你是 IT 有一点经验的，应该就知道，就手动加上去嘛。所以我这边把它补了一条哈。如果这基码不存在，你就手动去新增这个基码。新增完这个基码之后呢，再去拷起 Outlook， 然后新增邮件。就刚刚我讲的，你弄一个邮件，然后里面打一些字，就会去 trigger 它去做下载的动作。好 ，trigger 它做下载的动作。那它下载从哪边下载？当然从你Exchange Server去下载。如果是 Office 365，当然从Exchange Online 上面去下载。好，那我昨天测呢，先说哈，我的环境的频宽只有20Mbps、5Mbps而已。好，我连到 Office 365的信箱，我设完路耳到它生效差不多10分钟，当然中间会等一下了，因为我录到2点多很累，我不想等，好，所以我就用这个删掉，好，把它删掉，好，那再重开一下，再等个2分钟，它就出来了，它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 Tips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如果很兴奋回去要做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哈。那我再另外讲一个题外话，在 KB 上面呢，如果你点进去看之后，它有一个叫做 fix it， 叫做修正它的这个写好的我们的官网官方人员 supporting 呢写好的一个类似 script， 好，你去run它呢，基本上如果你的基码值没有这一行的话，你run它10遍也不会产生的，好，10遍的，所以。我会建议你，强烈建议你，你就自己手动去 fix it， 不要去run那个我们写好的 PowerShell。好，因为那个 script 啊，因为那个 script 毕竟还是定义好的啊，它没有办法这么 smart， 好，没有办法 smart 哈。但是如果你做了那些动作还是不行，那就是这个原因了啊，就是接下来这个原因了，就跟各位说的，第一个，你的2013呢，你的 Oracle 2013这个 policy tip 呢被关掉了，好，它关掉显示在这边，你可以去把它做开起来的动作。然后呢，接着是你的DLP 的 policy 呢，它没有去 enable， 它的就是在 DLP 的 rule 里面，等一下我们会建入的时候跟大家说。好，那另外一个是你的不符合它的 count， 好，不符合它的 count 数目，因为你在设 rule 的时候，你可以去决定说，是不是出现一次就要把它跳出来，还是它出现了累积到两次、三次，你可以去设定那个 count， 这个是降低误判啊，降低误判。就是说这东西可能出现太多次了，你才要去跳出来，好，或者是说 你要抓严谨一点，出现一次我就把你抓出来，好，就把你抓出来，这指的是这里，对，等会在设路的时候这边可以去跟各位说明，哦，那最上面这个有没有，我刚刚一开始跳过，跑上去，奇怪，在这里，哦，这边，哦，有点这边第一条他说你不是安装 Pro Professional， 而且你不是富额的安装，好，你不是富额安装，他这边告诉你 Outlook 2013呢，他必须要完整的 Office 2013的安装才会支援，好，才会支援，因为他有一些 components 共有，如果你单独安装 Outlook 这个是不 work 的，好，而且一定要 Pro Professional， 好， Pro Plus 的， Pro Plus 就是 Professional Plus 的， Professional Plus 的版本才支援。好，那我们回到一开始讲的 DLP 的，我们再针对这个运作流程跟各位简单做一个介绍。那因为刚才前面已经跟各位讲了，你现在在看这个你就会很简单的容易理解。好，第一个我们回想一下刚才说要识别嘛，它怎么识别，当然就是你管理者要做的工作。好，你管理者要做的工作，所以你要去定义什么东西是要被抓出来的，要被 monitor， 要去做保护的。好，所以一开始呢，管理者要去建 DLP 的原则。好， DLP 原则，那建完原则之后，你看到这边有没有一个东西下去，这边跑下去就是 DLP 原则的发布。好， DLP 原则的发布，这个就是刚才前面 troubleshooting 跟各位说的，你要去 trigger 它，让它去做 download 的动作。好，让它做 download 的动作，正常情况下你只要编写邮件的时候它都会去检查，去检查如果你的伺服器已经有 enable DLP， 它就会把它那个 DLP 的 policy 把它下载下来到你的 local 端，到你 local 端。所以为什么，这也是刚才我们说为什么它可以离线的情况下还是可以 work， 因为它下载一份这个 policy 在你的 local 本机端。好， local 本机端，所以这个是 DLP 原则发布。那问题就在于那个间隔的时间，因为它这个下载不会每一次写 email 的时候就去 download， 不会，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24小时才会去抓一次，因为你不会一天到晚每个小时都发布一个 DLP 吧。好，通常只有 implement 的那一段期间有可能会这样子嘛。好，其他的应该是不会，应该不会一直这个，因为这个路定下去就是，如果只要没有出错，没有误判率很高，应该都会一直用。好，所以它这个不会，因为太频繁的去下载，对伺服器也是一个 loading， 对伺服器也是 loading。好，所以这个是发布的部分。接着呢，用户端发布之后呢，接着怎么办？使用者开始去做编辑邮件嘛，就我刚刚说的，好，去编辑邮件的动作。那这编辑邮件的时候呢，它会去开始去 Outlook 会去针对你，比如说你插进来附件，或是你编辑的这个邮件的内容本文，好，去做这个policy tip 的这样的一个DLP 原则这样的一个比对，如果符合你所定义的，就跳出刚才我们讲的原则提示，好， policy tips。那如果使用者呢做一些，比如说 override， 或是他回报这是误判。你只要没有 block 它，它还是会寄出去嘛。那这时候就会有进到后端 ，MailBox 这边会有进到后端，然后呢会去做 log， 好，跟 event 的这个 report， 然后把它集合起来，好，集合起来，好，后面让你做把 report 捞出来的动作，然后 report 捞出来的动作，然后后面你就可以做后续的动作。好，所以它的其实流程就这么简单，好，没有很复杂，好，没有很复杂。那在这个稍微比较，如果你是以 change 的管理者，应该还 OK 了哈。这一个是比较 detail 的，这个是对 exchange 的 on premise 安徽没，因为你去年 online 你碰不到有线 server 哈，所以你根本这个东西你基本上你不会有 troubleshooting 的机会，好不好？在云端你是抓不到它的，好，它也抓不到你，好，所以这个是针对 on-premise 的使用者管理者来说，在它这个 DLP 的内容侦测这整个流程是在哪边发生？它是在 mail 的 categorizer， 就是邮件分类的时候啊。如果你是以前就管理者，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是邮件每一封进来之后我都要做分类嘛，分类要干嘛？要判别你的邮件是要寄外面还是寄内部，好，收件者是往哪边，那展开你的通讯群组，然后决定你下一个路由路径在哪边。最重要还有一点，去套 policy， 好，从以前你2007开始就有 transport rule 嘛，这些 transport rule 都在 categorizer 做的，好， categorizer 做的。我现在如果来个 QA 会不会太残忍一点？算了，我就不算了，不做。这其实要问大家，如果要 QA 的话，各位有人知道哈，这没有奖品，好，但是如果你知道，真的希望你举一下手哈。这一个以前你2013的 Killerizer 在哪一个伺服器角色上面发生 ？Case 还是 Mailbox？ 啊，对 ，Mailbox，Yes。好，因为2013开始 Hub Server 不见了嘛。Hub 被整到 Mailbox Server 里面，好，这个是 architecture 就改变哈。好，这个是透过这个哈 Killerizer， 因为 Killerizer 说穿了哈，刚才我们 DLP 其实是完整的跟我们的 Exchange Transport Rule， 就是 ETR 的 Engine 做整合的，所以你会发现，等会你在建路的时候，其实不止你可以仅仅只有设 Positives， 因为 Positives 你知道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吗？各位知道吗？他要 Outlook 2013，我们知道 Outlook 2013要全面部署到企业里面，应该还要一些时间了，所以如果你没有 Outlook 2013，你 Positives 不能用怎么办？那你 Transport Rule 你可能就不能设 Positives 啊，你可能要设其他的，比如说符合这个条件的时候就 Block， 没有话说就 Block 了，没其他动作，或者是符合这条件的时候呢，我要把这个整封邮件做加密 ，RMS 加密，或是透过 Office 36的加密，好，本身加密做传送，你都可以透过这个 Lua 的所有的动作去做，好，所以它可以完美的跟我们Exchange传输规则整合在一起哈。那这个是我们的弹性的应用哈，我们原则弹性的应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可以透过刚才我们讲不一定要透过DLP 里面的 Positives， 你也可以做这个 Transport Lua， 就是刚刚讲 Transport Lua 有什么，可以做 Alert， 好，这边点一下哈。你也可以做 encryption， 好，或者是做 override 就刚才我们刚说的，那还有你可以做 block， 这几个其实都可以做，都可以做，这几个 action 都可以做，当然不止这些 action， 还有其他 action， 好，还有其他 action。那我们还有一个 rights management， 在 Office 365上面的，你只要是 plan 2以后的都有 RMS， 好 ，RMS 或13以后都有 RMS 启用是不用钱，如果你是在 Office 365 enterprise 的话，好。E2 以后就是 E3 了， E3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那就是可以帮你把有符合条件的直接做 RMS 加密，好，做 RMS 加密，或者是做 Office 365的加密，好，这两个不一样。那烫长老师下一堂课应该会讲 Office 365加密，也可能会讲到。那 DLP 啊，就是刚我们说的，你可以做 Positive 跟它做一起套用，所以我们不会只有提供一个很单一的，一定要你就是说一定要 Oracle 013，好，你如果没有也可以搭配其他动作去做，好，然后有其他动作去做哈。那这个是范本哈，这是范本，这边范本呢是目前内建的有这么多，其实你可以拉进去看哈，你开进去的话可以看到。那我们也允许 third party 去做开发的范本的开发哈。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跟各位提，我们允许你去做定义，比如说有些客户要做针对这个某一家银行的银行账户去做。你只要是 email 内容或者是邮件内容有出现银行账户的类似的这种数字的 keyword 的时候，就要做后续的动作。很抱歉，现在目前，台湾微软不是台湾，美国微软没有办法针对台湾的金融体系的 account 去做这样的一个 policy 订阅。那底下如果各位有是 ISV 开发商的话，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好，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当然你要先取得它的规则入了 checksum 怎么去做 verify 嘛。之后你才有办法去把这个正则运算式把它写出来， 写在 XML 里面啊 ，XML 里面。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才是补前面一开始 demo 的最前面的。刚才一开始是让大家看结果嘛，那大家都还坐在这边，但这个东西结果是大家要的嘛哈。OK， 那所以我们来看如何去达到刚才前面那个结果 的 demo 出来。那首先是在这边哈，好 OK。首先在这个是以前 Office 365啊，好，你看到这是 Office 365，你在 On-Premise 其实 OK， 剩下十分钟应该可以哈。这 Office 365其实是这是在 Office 365，其实你在 On-Premise 也是同一个界面，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哈。你进去以前你系统管理中心之后，这个有法务遵循管理，就是 Compliance 哈 ，Compliance 这边有一个资料外泄防护。那资料外泄防护之后呢，在这边会有一个sorry 哈。我放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管理原则提示，管理原则提示哦，这快没电了。这边看到原来管理原则提示，管理原则提示呢，就是刚开始我说我可以去定义那个原则提示的那个中文字那个讯息，就从这边进去的。你去定义的时候，你要选你要套用的语系是对应是哪一个？因为刚才说有四个 action 哦，哎，我刚刚没有讲完四个 action， 好，两个。刚我讲两个 action， 第一个就是通知继任者，就只有仅仅通知哈。第二个是封锁哈，通知继任者，然后就封锁他，不让他进。第三个是封锁，但是让他可以复写，好，复写就是 override 掉他嘛哈。第四个是封锁，但允许使用者复写，但是他的复写不是只按一个复写哦，他还要打一堆理由，才能够让他复写。你总是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复写吧？你是对这个路不满意呢，还是什么？还是你认为我的业务上本来就要用到？好，这个你打的这些动作，这四个动作里面，不管哪一项都会被 log 进去。好，那这个我刚刚说的原则提示就是上面那一串那个。好，第一个动作哈，那这个等一会我们 demo 这个哈，这个是我讲非常好用的哈。那时间只剩下十分钟 ，OK 的啦 ，OK 可以的。好，就是这边有三个，一个是从现有的范本去新增，或者是你汇入 Serpati 开发完的，或者是呢你自己从一个新的路去建立起来。那我现在就这个 demo 就是我要做信用卡号的检查，信用卡号检查我会里面会包含两个路，一个寄件者，就刚才 demo 嘛，寄件者是一个收件者是在内部的，我要让他只提示而已。那收件者如果是在外面的，我就要让他 block， 但是可以让他复写不需要有理由。就是刚才前面看的那个 demo 的结果，好，所以这个 demo 就是这个哈。那这边呢，你在设路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因为预设你建这个路，预设要启用了哈。然后呢，这个 DLP 的原则里面的模式呢，它有强制就是一定要套用。另外两个呢是测试，一个是有提示原则提示的测试，一个是没有原则提示的测试，好，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接下来你可以去设定它要生效的时间的期间。好，它要生效时间的期间，好，你可以去设定它，或者是先把它设停用都可以哈。等会再点开来，这个只是先建一个大的框架。好，那在大的框架进去呢，点两下或者按这个笔哈，编辑进去之后呢，我就要做两件事情，就是在这边规则，这里才是去定义规则。你先把框架加出来，因为我们刚刚讲，你一个框架里面要检查很多东西嘛。好，所以我现在框架第一，它有一些是定义好，先定义好的 template。你如果不想要，你可以从无到有自己定。那现在我直接抓它的比较快，就是它已经定义好，如果收件者是在组之外的，好，收件者组之外的，那我就先在那边打个名称，信用卡号检查号，然后收件者在组之外。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就录了，就是收件者是位于组之外，这个组之外就可以让你选了，组之内、组之外让你选。当然它还有其他另外两个选项，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重点。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在这边，邮件包含敏感性类型的资料。这个敏感性类型的资料，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很亲切的东西？台湾身份证。好，这个其实是怎么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 third party 要开发，可是这个 request 是来自我们的坏的 PMM 哈，他当初就是为了要用这个去，好去对，反正就是去那个哈，然后所以产生了在我们内部呢，就上一个 request 到美国 RDT 就写了一个这样台湾身份证的字号的检查，现在已经内建 SP1 之后就内建了，2013 SP1 之后内建。如果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测一下。那但是因为我不能拿我的身份证字号测啊，好，我也不能去产生一组非法身份证字号测， 所以很尴尬，这个 demo 很尴尬。我只能说各位回家可以用自己的身份证资料去测一下，如果不 work 再跟我们说一下。哦，还有十分钟，哦，太好了，时间越讲越多，这样我讲不完了。我要开玩笑哈。那我们现在做的是信用卡检查哈，信用卡检查。那我先 demo 一个了哈，因为其实后面就是改收件者在组织外或组织内而已。然后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你要选一个哈，你可以去选一个产生一个报告哈。然后这个报告呢，我要全选。这全选的意思就是，我这一份邮件里面所有栏位我都要看得到。好，就是刚才那个附件档所有栏位我都要看得到。如果你不勾全选，就是只有勾你几个秀出来的。其实如果你要稽核，你不太可能只勾几个栏位而已哈。好。这个是 OK 的，那接着就是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要用原则提示通知寄件者。这个我要先说一下，因为我刚刚一直强调这个原则提示要搭配 Oracle 2013。如果你没有 Oracle 2013怎么办？这边很多路我可以用，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核准，只要是有包含这敏感性资料的 forward 给你的主管或你的 auditor，他邮件就会 pending 在那边，等他 approve 才会真的送出去，可以做这个。这个功能跟 DLP 一点关系没有，但是它是以劝解传输规则。所以我刚刚说的 DLP 可以很弹性让你做应用，你不一定就只能搭配这个原则提示。当然可以搭配原则提示，很重要的原因是使用者还没犯错之前就先阻止他嘛，好，阻止他嘛，好，所以这个是这么多的功能，这么多的 action 都可以做，好，所以不一定要套这个哈。那但是我 demo 就是要套这个，所以就选这个了。好，那这边呢，这边我刚刚说有四个可以选，这四个呢就是这四个，好，这四个拉近让大家看一下，就这四个。哎，怎么变第五个？好，哎呀，有五个，好 ，sorry， 好，没关系，啊，有五个哈。反正大家看意思就知道，就是跟这刚刚讲过了嘛哈，你要复写，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复写要提供理由，好，另外一个是就直接 block， 没有任何的理由让你选，你就是 block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它那个传送按钮不见了，它就邮件那个传送按钮就不会出来，好，就不会出来，所以它就没办法把邮件寄出去啊。好，如果你任何动作你选了封锁的话哈，你只要选封锁，不管是哪一个封锁啊。你的底下你要给他一个 NDR 的讯息哦，你 NDR 讯息不能空白。那 NDR 讯息哦，你千万不要，我建议各位不要打中文啊，好，因为打中文啊，到时候可能会就会你要开 case 啊，不是啊，就是打中文，别的系统可能不认得啊，会造成你整封邮件可能会乱码，退回来本身就已经寄不出去，退回来又乱码，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你就看不懂那信息到底在干嘛？好，所以这个东西哈，这个 NDR 哈，最好打一下。我这打中文是不好的示范哈，请不要学习。你应该打英文哈，应该打英文。好，那把它储存哈，储存。那封锁什么情况下？就是它不提供理由，它不提供理由，它就直接把它传送出去。这时候你就它就会产生 NDR 嘛，因为不符合规则。好，这是第一个条件，组织外的。好，那接着呢，第二个条件呢，我直接就过来了哈。第二个就是直接产生这个，好，在这边应该是组织内的，就是刚才各位看到结果的，好，刚才看到结果的哈，它是信用卡卡号，然后呢，收件的是在组织内嘛，对不对？组织内哈，然后我这边也是只有通知，然后允许他们传送，就这么简单，因为它是组织内部的。好，那但是呢，我还是要把它这个邮件呢做一个 report， 完整 report 做一个记录的动作。好，所以我这边还再多一个传送邮件。那这个是我刚刚说的，你可以指定这个路了。强制执行或者是只做测试，然后你当然可以选择哪一段时间你要去执行，或是把它停用掉，或停用掉。那还有一个是，如果规则没有处理完，就不要传邮件。如果你勾的话，就确保你的这一封邮件一定会先被，一定要经过 DLP 的检查之后才能够再传出去。好，所以我这个刚才那个路文里面的信用卡检查，我有两个，一个组织外，一个组织内，所以结合起来之后，就是刚才各位看到第一个 demo 的结果。OK， 就是这样做的啊，就是这样做的哈。如果你做不出来呢，再想办法联络到我，就告诉你怎么做。他们要开玩笑，一定可以做出来啊！这个路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很其他很复杂的。好，那接着我们来讲DLP 四大块哈。这个还有一个，这个 刚才已经回答过一个了，不要重复好不好？一二三，哎，好，对，使用者教育就是我们 policy tips 哈 ，policy tips。好，敏感性的内容的侦测啊，这个是我刚刚说的，你可以透过正则运算式，这刚刚前面都有提过了，这是后面细面后面再补充说明而已。那内建的国家这些资料你可以看到，基本上 DLP 的资料呢会包含三块，一个 PII 什么 Personal Identity Information 就是个资，好，另外一个是 Finance 就是财务资料嘛，刚才讲的信用卡法律资料，还有一个健康，健康可能在我们国内，因为我们的整个电履历表还没有完成，还没有电子化，还没有很非常的完成嘛，所以呢，基本上你目前还没有，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方式可以用。好，所以这个大概看一下之后，那这边有一个是台湾的，就刚才讲的，好，身份证，这个是 SP1 之后才有的 ，on premise。那接着呢来看它的一个内容的过滤哈，它怎么做？它就是把这个 content 拿出来，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信用卡卡号。好，把它抓出来，然后呢，他去抓说，哎，他这有 Visa， 然后他也有个过期日期，接着他就做一正则运算式的比对，好，正则运算式的比对，好，比如说这一段他的有16码，哎，对哦，然后呢，接着他就做功能的检查，就是这16码加起来的 checksum 是符合的，是 match 的，那但是另外一封信呢是1234，他虽然16码，但是他的 checksum 是不 match 的，所以在这边就不会被抓出来了哈。那接着如果他，我刚说一开始有跟前面都说了。他做一个 check， 他不是只有做 check sum 对就对了，他就过了，他还要做一些额外检查，所以额外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他 key out 是 visa， 我刚刚说了，同样的是你如果前面 visa 把它改成 master， 可能就不过，因为每一家信用卡 check sum 不一样，好 ，check sum 不一样。那还有另外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有，而且他有过期日期，他过期日期是只有到月而已，年月或月年而已，他没有到日期。这就很符合一般信用卡的这个常规的这个rule嘛。好，那接着他就会判断，哎，这个应该就是信用卡的问题，信用卡的这个检查，所以他就会把它抓出来。好，就把它抓出来哈，这个是rule的一个说明哈。那接着我们来讲最重要的这个很简单，差不多5分钟10分钟就可以讲完了。就你会在企业里面不是会用很多表格吗？我相信表格应该都是 Word create 的哈，绝大部分都是 Word create 的。那企业怎么针对这些表格？当有人要试图传送这些表格的时候，先做一个警告，先套一个 DLP 去做一个防护。这个就是文件指纹要做的事情。文件指纹要做的事情，好，我们文件指纹要做呢，它基本上很简单，这个是它的路哈，就是你呢上传一个份文件，这份文件的表格当然是你们公司自己 create 的，好。比如说人资的资料或专利权的文件，你每一家公司专利权文件的表格模式应该不太一样吧？好，不会一样。好，那 create 之后呢，你把它上传上去 ，exchange 会把它这个 Word 这个文件呢，当然事实上不止 Word， 等一下我们会看啊，它文件它会做一个解析，然后它会做成一个 XML 的 class 分类，它就变成一个 DLP 敏感性资料的一个分类了，一个分类。那当使用者有的 email 呢，如果它有内文，然后就有附件，它就把这个附件抓出来，哎，发现你这附件跟当初你所定义的表格的这个附件内容是 match 的，好，是 match 的，它就开始做下去后面的动作，做后面的动作。所以这对企业来讲有没有很好用？企业的表格我就是要做这些啊，我就是要做这些啊。它啊、哦，那当然不是只有做表格啊，我们待会看那个 demo 看完之后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可以做什么。好，这个是 demo 哈，我现在就有一个员工资料，我上传两个表格了哈，一个是员工资料，这个应该很常看到嘛，这是从 Word 的 template 抓下来的，好，就是在 office.com 上面的哈，有一个 Word template， 然后呢，这一个是应征人员，这是从网络上搜寻到随便的，好，我还特别把他那个什么跟个资有关歧视的都把它拿掉了哈，怕被告什么问你的结婚的没，你老爸是谁什么之类的，好，那一样我们这边呢。选资料防护外泄，这个就是刚才讲的管理文件指纹。好，文件指纹哈，那在这里呢，就是很简单的，去按加号上传哈，上传你那个刚才那两份表格，那两份表格的名称当然就是你自己定义嘛，好，你自己定义，因为等一会它这个名字就会秀在刚才敏感性类型资料那边清单里面，好，清单里面哈，好，所以这个 在下载这边呢，你把它，我把它放在那边好，你可以先上传一段，上传一个，那储存，那接着我你可以再去上传其他的文件哈，比如说刚才讲的应征的，这边是一样的哈。好，那接着呢，我就我刚才那个新增完了嘛，我刚才新增完了，接着我要建入了，因为我刚刚把两份表格档案上传上去了，那我现在建入了。好，建入了就跟刚才建入了其实是大同小异，只是你在选那个敏感性的时候，所以我们直接跳到这边。那你可以去定义组织外、组织内嘛？那这边有没有？你看发行者不一样了吧？好，发行者这个发行者就是你的 Office 365的 domain，Office 365 domain。你如果是 on-premise 直接可以自己做，好 ，on-premise 可以自己做哈 ，on-premise 也有这功能。好，那比如说我把这两个也加进来，我要针对这两个敏感性类型的资料去做 DLP 的套用，好 ，DLP 的套用，好，所以后面这个都是一样的哈，这个建入我的规则就跟刚才一样，你可以区分内部外部，好，区分内部外部。那我现在等会要做的 demo 就是，当有人去传那个应征者资料的时候，因为他收件者如果收件者是内部，他就跳警告讯息出来而已，就是这样子哈。当然你可以做后续的内容，那因为应征者资料里面会有个资嘛，好，会有个资嘛。那我们现在个资法都已经上路两三年了，虽然大家好像都没什么理他了啊。好，这个路我把建好之后呢，接着我们到 Outlook 端开起来哈。那记得还是一样刚才说的，如果不 work， 请参考刚才前面那个时代的解决方法，一定都会 work 哈，一定 work。我现在已经准备好草稿，所以呢，我直接在这个内部传送。好，我直接打 Jessica， 刚前面有说嘛 ，Jessica 是内部人。好，是内部人，所以呢，我插入一个附件档，好，比如说是这个履历表，但履历表你可以有打字也没打字哦，或是等会问大家，不要问大家啊，太烦人了，因为我没有奖品，好，那个我这边说一下哈，哎，这里出现了，这个就是，你看这出现了哈，就跟刚才你第一个 demo 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好，第一个 demo 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哈。那你看到这边还不止哦，这边这个附件档你看到黄色的被 highlight 起来了，代表这个附件档是有问题的，好，是有问题的。好，如果你同时再插入其他的附件档，但是表格不是你事先定义好的，那就 OK， 好，它不会变成那个黄色的 highlight 起来，好，不会 highlight 起来。这一样，这边你看到它刚才履历表，你可以去 report 它是误判还是不是误判。好，事实上这个我测起来应该几率蛮高的，好，是准确率蛮高的。好，你可以把它直接，因为我是内部嘛，所以我就做传送了。传送完之后一样，你可以到那个跟刚才那个 demo 一样，你可以去看那个 report。好，管理者会看到那个 report， 哈，管理者会看到 report。好，这个是入额的检查，哈，入额的检查，这是文件指纹，好，文件指纹，哈。这个问题，好，我自问自答，好了，因为刚刚说过了。这个功能本来是要做个梗的哈，这个功能在 on-premise 有没有支援？有没有愿意回答？这个功能，好，谢谢大家哈。那我自己回答，有支援好不好？有支援，要 SP1 哈，要 SP1 哦 ，SP1 才有支援。那我刚说不只是 Word 档，只要是程式规则里面有可以做内容检查的都可以哈。比如说，你看 Adobe 也可以哦。好，然后还有 AutoCAD， 你看 AutoCAD 也可以 ，Open Document， 我们的竞争对手这边也可以，好，只要可以做内容检查的这些档案都可以做，好，都可以做哈。所以各位，这个功能回去之后立马跟你的老板说，好。那接着报告的部分呢，这是最后第三章了哈。报告部分就是你看这边刚刚信用卡的，如果乱过之后符合条件的有没有回报误判的，或者是有没有相符记录的，这个数字就会出来。这是最快速你看得到的，当然你可以点这边有没有这个红色圈圈插起来的，去产生 report， 但是哈 ，Office 365上面的 report 呢，它不是即时性的，第一个会有时差，会有时区时差的东西，因为你的信箱所在时区可能实际上跟我们现在人所在时区可能不一样，第二个它的资料库不会是即时每天产生，它可能会有24小时的落差。好，所以如果你是 Office 365的话，这个 report 刚才那个 report 你可能看不到今天的，你可能只能看到前一天或前前天的，好，所以会有一点时间的落差等待。那这个就刚才说过了，透过这个，好，透过刚才那个 email 的话，他如果检查到的话，会有一个 notify。当然你要设定一个完整的 report， 好 deliver 哈。这个刚刚有说过哈，是这一章说明要说明的。那这个是给 ISV 的开发商参考的哈，就是在我们的刚刚一开始有跟我提的 DLP 是可以扩充的，提供扩充性的。所以如果你对这一些客户有一些需求的话，你可以透过 XML 的方式去做编辑、正则运算、智能比对，刚才或者刚才说的都可以做哈，都可以做哈。所以这个是整个。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哈，当然你还可以透过 PowerShell 去管理。如果你要写一个 PowerShell package， 当然更好，哈，更好哈。好，那这个是相关参考 DLP 的参考资料。那接着呢，这个是相关的课程，这一场就是等会下一堂，好，汤长老师的，他这边应该也会提到刚才 DLP 有一些比较 detail 的哈。那还有下一堂是在另外在一楼的哈，是那个David 冯哈，我们的 David 老师呢，他这边会针对 O365 的那个多重验证。去做介绍，多重验证就是我手机开的时候，我在登录的时候，除了敲账号密码之外，我还要经过手机的验证，好，就是类似这一种的哈。这个是今天的课程，好，谢谢大家哈，请各位一定要填问卷，好，谢谢大家。